安。
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同的在主日，在纪念基督复活的日子一同来敬拜。好，那么上一周我们分享了持守忍耐，我们讲到说在困境中持守忍耐会塑造我们基督的品格，产生一个超越困境的生命的大能。我们有强调什么是忍耐，我们强调忍耐很多的方面，但是我们强调一个，就是为了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而坚持不懈，不要放弃。然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要让坚持不懈不可放弃成为一个励志的口号。因为这句话我们常常听，你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到说我们要坚持不懈，我们不要放弃。如果这个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却没有在基督里找到力量的泉源，那么我们的人生将会是什么呢？像什么样呢？我们的人生就会像一个，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用了一天的 iPhone， 意味着什么？没电了。我们都知道 iPhone 现在有 iPhone 7， 我估计也就是一天。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在基督里找到那个力量的泉源，而只是一味的说要坚持不懈要坚持不懈，那么我们的人生很快就会没电了。我们每个人人生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会面对同样一个困境，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疲乏和困倦。疲乏和困倦，在2003年的时候，我曾经的男神，篮球界的天之骄子飞人迈克尔乔丹宣布退休，离开了他心爱的球场。在那个时候呢，耐克的股票大跌，很多球迷落泪。而当乔丹，大家知道乔丹吧，当乔丹看着自己的那个23号球衣缓缓地在球场中被高高悬挂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眶也湿润了，镜头还眼看到他，那个摄像镜头就显示出他在用手遮盖着自己的脸。虽然他有很多的不舍，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退役的决定。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问他说：“为什么你在竞技状态还这么好的情况下？”就选择退役了呢？ Michael Jordan 回答说，虽然我的体力还很棒，但是我的心已经疲惫不堪了。圣经说，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少年人指的是我们天然的属性，当然了，作为青年人，作为少年人，总是比老年人从天然上讲来说有更多的活力和体力。而强壮的必全然跌倒，强壮的是什么呢？强壮的在原文里我们就知道，强壮的指的是经过后天的训练而拥有超出常人的力量。所以圣经这句话意味着，不论从人的天然属性还是我们的后天训练来说，疲乏和困倦都是不可避免的。人的智慧只会告诉我们要努力，要坚持，不要放弃，然而神的智慧却告诉我们如何从疲乏和困倦中 重新得力，继续走我们前面的道路。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40章27到31节，我们一起读。雅各，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如何从神的智慧来讲，我们如何从疲乏和困倦中重新得力。第一，将焦点转向我们所认识的神。在40章27节这样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这本书是以赛亚书，作者是先知以赛亚。以赛亚服侍的后期的时代是以色列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当时的以色列人道德败坏，拜偶像，远离神，在社会上充满着各样的不公义。所以呢，神就兴起了一个帝国，叫做亚述帝国，就灭了以色列的北国。而以色列的南国犹大呢，并没有因着这样的状况就回头悔改，因此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来预言，审判也将会临到以色列的南国犹大。先知预言以色列的百姓将会被掳掠到异国之地巴比伦。这个事情是在先知写这本书之后差不多一百多年的时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应验了。在主前586年的时候，神兴起了一个帝国叫做巴比伦，将耶路撒冷城摧毁，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到了巴比伦，成为了亡国奴。这一群的以色列百姓在异国他乡遭受凌辱。以赛亚在预言中就描述了以色列民当时的光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对上帝失去了信心，他们质疑上帝的信实，他们就对上帝说，这些以色列民对上帝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了，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在以色列民的这种问话的背后，你可以感受到他们活在一种迷茫、无助、彷徨和困惑的光景中。他们在他们的困境中，他们在他们的苦难中，他们完全看不见任何的出路，他们对神充满了抱怨，他们认为神并没有看到他们的困苦，他们认为神撇弃了他们，不再引导他们了，他们所受的冤屈神都视而不见，任凭他们被外邦人蹂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曾经落入过同样的光景？ 当我们在我们的困境中看不到出路的时候，我们是否也会质疑神的信实和公义？我们来看看先知以赛亚是如何回应他们的，也就是先知以赛亚如何来回应那个困惑的我们的。先知以赛亚就回答他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以赛亚在提醒他们，难道目前的困境，我相信这是上帝今天要来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难道目前的困境真的使你忘记了耶和华曾经在你生命中所显出的慈爱和大能了吗？那一些不都是你亲身经历过的吗？你今天可以用一个困境来否认上帝曾经做在你身上的工作吗？在这个地方，以赛亚很特别，他提到了两个不同的名字，哪两个名字？雅各，还有呢？以色列。其实雅各和以色列不是指的两个人，指的是同一个人。雅各是以色列的先祖啊，如果我们当中你圣经比较熟，你是基督徒，你可能就知道这个故事啊。如果你第一次听也没关系，不影响你理解。就是今天的以色列的先祖是一个人，叫做雅各。这个雅各呢，出生就很诡诈，他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人，非常狡猾的人。他曾经用诡诈的方法呢，欺骗了自己的哥哥，所以呢，他为了逃避哥哥的追杀，就逃离了家园。在很多年以后，雅各成家立业了，有了家小了，他就带领全家大小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但是呢，他因为虽然过去很多年了，他仍旧担心哥哥会报复他，所以呢，他一直陷入在一个惊恐不安的当中。在这样一个人生的危机的时刻，耶和华神向他显现。雅各在经历了一番与神的摔跤之后，降服了下来。我们人生都曾经经历过与神摔跤的时刻，就是我们心里面有东西放不下，我们跟神摔跤。但雅各最终选择的是降服。当他降服下来的时候，神就赐福雅各，并给了一个他新的名字，就叫做以色列。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抓取的意思，而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神的王子的意思。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一次雅各与神的相遇成为雅各人生一个新的开始。雅各的人生产生了极大的改变，他从以前是一个很诡诈，诡诈的意思就是很懂得用自己的方法去抓取的人，很懂得用自己的聪明小聪明去获取的人，总是在尝试着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转变成为一个活在上帝恩宠之下，是神的王子，意味着活在神的恩宠之下，被上帝丰盛的供应。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跟神摔跤，我们常常想活在自己雅各的生命里，我们常常觉得说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做到。 你是否愿意转换一下人生的活的方法？虽然你的聪明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成就，但是人生真正新的开始是活在上帝的恩宠里面。在上帝的眼中，他看你是神的王子，就是我的神的王子，就是我的孩子。这意味着你的人生有了保障，你的人生有了遮盖，你的人生有了供应，你的人生有了不可以挪去的盼望。以赛亚在这个地方，当百姓们抱怨的时候，当百姓们活在那种痛苦里面，觉得他们的冤屈上帝不知道的时候，以赛亚在这里同时提到了这两个名字，就是要来提醒以色列民，越是在危机中越要仰望神的看顾，越是在危机中越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外在的凌辱和困境都不能改变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神的王子的事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任何外在的困境都不应该改变你里面对自己的认知。先知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以为你活在困境当中就是上帝转眼不看你，不要以为你所面对的困境上帝不知道，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他如何不知道？妇人能够忘记吃奶的婴孩，你们的父神也绝对不会忘记你们。以赛亚在提醒我们，不要继续定睛在自己的困苦上，那个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要转眼仰望耶和华神。这位神就是你们在历史中所认识的，在先祖的身上所看见的那一位神。以色列在整个历史里面，他看见上帝极大的工作，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回首我们过往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真实看见过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以赛亚在这里要提醒这些以色列民，同时也是提醒我们重新去认识，重新去看见你所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上个星期有跟大家分享过，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不是知道 why， 不是知道为什么我的身边会发生这种事，真正给我们的力量的是知道物，就是他是谁。以赛亚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认识所经历的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他是一位永在的神，他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他是一位能力无限的神，他是一位智慧无限的神。这就是在28节里面以赛亚尝试告诉我们重新来认识你的这位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透过这两节的经文，以赛亚是要告诉我们，上帝并没有忘记我们，上帝知道我们的苦情，他知道我们的冤屈，因为我们是属他的百姓，他必能为我们平静人生的风浪。然而在这个风浪的当中，有什么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功课呢？有很多。然而我想最重要的功课，就是要让我们把焦点转向我们所认识的所经历过的那位神身上，而不是一直定睛在我的问题上，我的痛苦上，而是定睛在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上面。上帝对于你来讲 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先知告诉我们，他是一位永恒的上帝。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为我们预备的荣耀是永恒的。为了那永恒的荣耀，我们值得在地上这短暂的时间付上我们的代价。他是那位创造天地的主，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他岂有难成的事。我们的风浪终究会平息的。再来，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以赛亚告诉我们，他是那一位能力无穷的神啊，意味着说他的能力没有耗尽，他不会疲乏，他不会困倦，他是一位 unlimited， 一个无限的神。我们人是有限的，神却是没有限制的。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把有限的我们交给神的无限。我们觉得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的难处是无限的，我们的人都是有限的，更何况我们所要处理的事情呢？但是如果一个有限的人想要解决有限的问题，你就会陷落在那个看不见未来的里面。但如果我们学习把我们的有限交给那位无限的神，那么我们的难处在他的里面又算得了什么呢？神的力量必能源源的供应我们。最后，他是那一位智慧无法测度的神。纵使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现在为什么还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们却相信他对我们的旨意必是最好的。他的智慧是我们无法测度的。当我们不断地把焦点转向这一位完全超越了时间空间、无限的拥有无限的智慧和能力的神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在不断地去标明他的伟大和全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常常在标明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难处、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先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转向那位神，去标明他是多么的伟大，他是多么的全能。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在标明什么？就看你嘴里面说什么好了。你跟你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提到的是什么？你提到的都是你的困难、你的难处、你的缺乏呢，还是你常常的在人的面前为这位上帝来做见证，他是这么的伟大，他如何在我的生命当中扶持我，让我经历在困境中的提升。当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生活中去标明神的工作、神的伟大、神的全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信心相信天父没有忘记我们的苦情。神绝对不会忘记你，他必定会在你的人生里为你平静风浪。好，第二，用信心领受神已成就的应许。人作为一个有限的受造物，有我们心力和体力的极限，虽然我们可以靠着一些生活上和属灵上的智慧一直保持一个精力比较充沛的状态，但是人终究是人，我们有我们无法跨越的极限。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学习成长过程的人，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就是，我会经常的陷入疲乏和困倦的状态。 今天在基督徒当中有一种迷失，有一种误解，我们认为一个属灵的人一定就是一个每一天都刚强的人，一个属灵的人只要来到人的面前他一定是喜乐的，他一定是精力充沛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要养一个星期，我星期天才能展现出这种力量。在家里面平常是灰头土脸的，因为我们告诉自己，我们要有见证啊，我们不要让别人看到我们垂头丧气。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属灵生命真正的成长源自于你开始接受你自己是要疲乏的，源自于你接受你是会耗尽的。属灵生命的提升源自于一个真实对自己的认知，面对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困境，就是疲乏和困倦。上帝给出了我们解决之道，那就是什么？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在这些经文的里面呢，因为这几节经文你会重重复复的看到疲乏困倦，疲乏困倦。那么到底什么是疲乏，什么是困倦？疲乏和困倦的意思是相近的，但是他们之间是有一些区别的。疲乏的意思是令人厌烦厌倦，这比较是描述一种人，比较是描述人的心力的。它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表达的是一种心力交瘁的光景。其实有时候我们知道身体的累尚且可以忍受，更可怕的是什么？心累。从望眼下去看，是很多人心很累。困倦的意思是什么？困倦的意思是在原文里面它是指的是耗尽了，枯竭了，气虚喘喘的。它比较是在描述一种体力和精力，我的精力上的。它要表达的是一种哇精疲力尽的状况。困乏比较是在讲我们在做事情上面，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哇我要处理的事情太多，压力太大，我没有很好的休息，我没有很好的调整，感觉就像什么？感觉就像一根蜡烛怎么样两头烧的感觉，那个叫做困倦。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常常会因着有经济上的压力，会有升职的压力，会有获得成就感的压力，会有面对啊，我有责任，面对责任上的压力，而陷入到一种精力耗尽、濒临崩溃的状态。我们不用说工作上了，这种耗尽的光景，这种困倦的光景，你最容易看到是在哪里？不瞒您说，最容易看到就是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的人真的不容易，平常有自己的工作，晚上周末还有参与教会的服事，真的不容易。大家知道我为什么要做传道人吗？是因为我当时不做传道人的时候太累了，我想说与其做两份工作，又做我的工作还要做传道人工作，不如轻松一点嘛，我就选择做传道人好了，至少我星期一可以休息。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看到人说我已经耗尽了，我已经枯竭了。常常有同工说有弟兄姐妹说今年要不要继续做同工？哎，不行了不行了，我已经耗尽了。在侍奉当中，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侍奉观念，我们同样会陷入到那个做事的压力的里面。 当我们持续不断的付出却没有来领受的时候，我们的同工会陷入到枯竭的状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为你们要为着那些在教会里面全心摆上的同工来感恩，因为他们为着你们能够有一个好的环境来敬拜，他们可能牺牲了很多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他们可能面对很多家庭里面的问题没办法解决，但是他们先来解决，因为那个不是他感觉那个不是急迫的，教会每一个星期都要崇拜，所以这个是急迫的。他们放弃了很多去解决自己问题的时间来面对教会的侍奉，很多的时候很可惜。我不是在责备同工，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在侍奉的里面，我们没有正确侍奉的观念，我们总以为侍奉就是我要来把事情做好，为弟兄姐妹做好。错，正确侍奉的观念是上帝要透过这样的侍奉来祝福我们的生命，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群羊的榜样。如果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我们感受的都是付出却没有领受的时候，困倦是一定的。你可以表面上不表现出来，我放眼过去基本上很多同工都是困倦的，我知道的。当然了，我们在尝试着不断的去调整，我们尝试着让教会发展越来越健康。什么是刚才讲的困倦？现在回到疲乏，疲乏比较是在与人的关系中，因着冲突，因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矛盾、猜忌以及厌倦，我们渐渐的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不信任，产生了距离感，产生了疏离，带来了怀疑，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人不能够去享受人与人之间那个爱的连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机会去了解一下在人际关系里面那个爱的连结胜过你饮食的健康，那个爱的连结对你健康的影响胜过你每天说我不能吃的是高糖的，这个是高热量的，你每天那么精心的去预备你要吃什么，还不如你的生命中多几个爱的连结。但是当人的心里面产生这样一个疲乏的时候，我们开始对人产生一种厌倦，我们不现在想尝试去建立这种爱的连接，我们想尝试的就是好了我们就保持一个距离就好了，见面大家撒巴撒巴撒巴好了，心里说撒巴撒巴。当我们活在这样的人际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内心的破碎、受伤、苦毒的无助感里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种的疲乏常常出现在我们的婚姻家庭里。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不及时的去处理，就会给关系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华人常常注重的是我给孩子带来了我怎么样送他读书，我怎么样给他钱花，我跟太太是我怎么照顾他的生活，而往往我们非常忽略就是心与心之间那种爱的连结。长此以往，我们一定会陷入到疲乏的里面。当然了，疲乏的心也常常会出现，常常因为什么呢？常常也会因为的，我有个期待已久的事，期待，总是没有，希望失望，渐渐的，我们的心开始心力交瘁，也产生一种的疲乏。 还有很多的是我们陷在某一种的困境的里面，我们尝试了很多的方向都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我们也会陷到一种疲乏的里面。疲乏和困倦对我们信心是一个极大的试炼，会使我们陷入到一种身心灵的低潮里面，会让我们的生命陷落在一种，好像我不知道你能没有那种感觉，我曾经有过，当我在低潮的里面的时候，陷在一种就是好像完全瘫软在那里，好像完全成了爬行动物了，就不想站起来那种感觉。一个疲乏和困倦的人，他会失去热情，他会失去追求，他会失去改变的动力。我不是要叫什么恐吓大家，如果那样的疲乏和困倦不及时的处理，我们会得上一个非常时髦的病，叫做忧郁症。今天这个病真的很时髦，很多人不管什么年龄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当你陷落在那种的忧虑的里面的时候，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没有兴趣，未来是一片暗淡的。然而感谢神，我要告诉大家，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就是疲乏的，我们一起说，他赐能力；困倦的，软弱的，他加力量。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更棒的事，这个不只是一个应许而已，这是一个已经成就的应许。你说什么意思？什么叫已经成就的应许？因为圣经中有很多的应许我们还在等候的当中，但这个应许已经成就了。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12:9-10，我们一起读。他对我说，基督教真的不是一个励志的信仰，他绝对不是在这里说你们都要刚强，你们都要成为那个无所缺陷的人，当然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基督教信仰真正给我们带出来的力量叫做什么？叫做软弱中的力量，叫做破碎当中的力量。因着耶稣在这里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当我们在软弱当中，当我们在疲乏当中，当我们在困倦当中，耶稣对你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耶稣不是在这里空口讲白话，耶稣不是在这里给你发一个空头的支票，他是真实的坐在你的身上的。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他走上十字架，不只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换来的是全部每一个愿意接受他，每一个愿意让他在他生命中掌权的人的恩典。耶稣不是说给我们恩典，他是把恩典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圣灵就在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耶稣今天就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今天你不需要像某一些信仰一样要拼命的做什么事，求啊，你给我更多，给我更多，好像从外在要去做什么，不管你叫做那叫修行也好，不管那叫积德也好，不管任何都是从外面获取。但我要告诉你的，基督教信仰是在你里面的， 你不需要去获取，已经在你里面了。只要你愿意怎么样放手，只要你愿意放手，那个里面的力量就会从你里面释放出来。我们常常觉得说，什么时候是我最刚强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啊，那一定是我觉得我很有能力啊，我觉得今天精力很充沛，我觉得我今天很有恩高的时候，我觉得说，哎，这个事情我有资源，我有能力可以处理的时候。然而要小心，那个刚强可能不一定源自于神的能力，而是在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不是说每一次当我们觉得充满力量的时候都是在依靠自己，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当我们不再觉得自己是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已经很不错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省察我们是否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保罗说，神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最软弱的时候显得完全，因为只有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完全无能的，自己是完全失败的，而愿意完全放手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了，主，我交给你了，我真的没有任何的办法了。基督教一定要脱离一种观念，觉得说我努力的去做成这件事情，我不够的部分上帝你来帮我填满。如果是那样的话，很多的时候你都是在依靠自己的力量。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离了我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什么事都不能做。只有当我们真正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我里面没有一丝的能力是值得我夸耀的，当我完全的放手交给主的时候，我要告诉你，这个并不丢人的，软弱并不丢人的。当然有点丢人的是一直活在软弱里面，不，对不起，也不应该这么讲，包容。我要告诉你，今天如果我去求方友，而方友，我这个事情我真的做不了，你帮帮我吧，我会有点小羞愧。但是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到耶稣的面前，当你完全放手交给他的时候，我们的主他不会轻看我们，他会以他的能力，以他的恩典来复辟我们。那一刻当我们承认自己软弱，愿意放手交给他的时候，就好像你打开了一个水龙头，那个恩典，那个能力就从你的里面释放出来了。在那个时刻，那个力量是没有掺杂的，那个力量里面是没有人的血气的。在那个时刻，我们才真正经历到基督完全的工作。所以保罗才会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刚强，就以壮胆，就以丰盛为可喜乐的。没有，你要看经文不要看我，经文是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在这些人看来是羞辱的，是低级的，是被人瞧不起的，但保罗却说，我以为是可喜乐的。这是一个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应许，让我们用去信心，我们需要用信心去领受。太多的时候我们做事都是在靠自己的力量，尤其是我们的服事，当我们力量枯竭了，我们又抱怨说，神啊，你怎么没有加添我的力量。其实 在任何一个时刻，主的能力都没有离开过，因为那个能力就在我们的里面，只是我们没有去支取，我们没有去打开那个水龙头。我们常常会犯两个错误，第一，就是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软弱的，我们愿意在人的面前一直戴着面具，我们愿意在人的面前一直被看到说，哇，他真的很属灵，他真的很有恩高，他真的很有能力，我们一直希望在人的面前表现自己是刚强的，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软弱的，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但却不肯回到里面去寻求主，我们在外面游荡，但却不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每一个我们感到软弱不堪的时候，都是一个重新来倚靠主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愿意来寻求主的时刻，就在那个时刻，就是我们开始信靠神的时刻。在那个时刻，当我们的心里面愿意来寻求主的那个时刻，就是我们生命里最有能力的时刻。因为在那个时刻，神要把一个软弱的要变成一个刚强的，在那个时刻，神强而有力的动工在我们身上。因此保罗会这样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当你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当你开始去寻求主在你身上的工作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刻，神说你是刚强的。好，我们很快第三点，等候耶和华领受生命蜕变的能力啊。40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这句经文，我们一起读。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耶和华就是诚恳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来仰望他的智慧，来仰望他的能力，来仰望他的信心，然后耐心等候他的引导。这一部分呢，我下一次会继续分享，就是如何来等候神，等候神对我们生命中的意义是什么，等候神可以让我们经历怎样的大能，那是下一次我要分享的。这次我是很简单的来分享一个字，就是必重新得力。这是这句重新这两个字是这句经文非常关键的地方。重新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 exchange 交换，重新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交换。所以先知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交换力量。哎，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和华面前，来仰望他的智慧能力的时候，我们本来所有的，不管是力量也好，智慧也好，软弱也好，通通都没拿走的，换上了神的力量，神的智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句经文可以说是新约圣经的精华。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那种的交换力量的交换，指的就是一个在基督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生命改变，都希望能够 transform， 生命被转化， 生命的转化的过程。我们人活在地上，一个不断去经历转化的过程，就是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过程。基督教不是在帮助我们把一个不太好的人变成更好一点，哎，时间久了信主两年了好一点，信主三年了更好一点。基督教信仰不是把我们从一个比较低的水准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高，那个不是基督教，那个叫做修行。基督教信仰所强调的是交换，完全的交换。所以大家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让我们看见就是一个交换。耶稣的这是耶稣的宝血，耶稣赦罪的大能，这个是我们的罪。十字架的核心就是交换，当我们在信心里面接受的那一刻产生了一个交换，就是神的义交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的罪交在了耶稣的手中。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成了神的义，这是要交换。上帝不是在我们老旧的生命上不断地用他的义来浇灌我们，来改变我们，上帝做的是交换，完全的交换。这个交换意味着，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过程意味着，我们的软弱与基督的刚强交换，我们的罪与基督公义的交换，我们的愚昧与基督的智慧交换，我们的不能与他的大能交换，我们的不完全与他的完全交换。我知道我这样讲我会疑惑很多，这是基督教核心的意义，就体现在这个重新得力的里面。当我们承认我们没有自然人的力量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人的面前，不管在人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软弱的，我没有那个自然人的能力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在基督里接受了一个超自然的能力。那个超自然的能力不仅只是让我们可以去有能力解决我们的困境，那个超自然的能力更加是一个转化生命的大能。神超自然的能力让我们领受了一个生命蜕变的力量。当我们领受了这样一个生命蜕变的力量，我们就持续地活在一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过程，我们就活出了一个鹰一般的生命。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它告诉我们的就是一种生命的蜕变。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一只老鹰在它一生当中，如果它变活到70岁的时候，在它一半的时候，大概40岁的时候，它要经历一次死亡，他要选择蜕变呢，还是选择死亡？因为当一只老鹰成长到40岁的时候，它的那个嘴，那叫圆哈，那个圆本来是直的，就开始变弯。然后人的爪子本来是尖，不是人的爪子，鹰的爪本来是尖的，也可以就像我们留手指甲，那个手指甲变长了就变弯。然后它的羽毛就会因为长了很多很重，让它飞不起来。所以一只老鹰在40岁的时候，它如果不选择不动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再捕食了，它的结局就是死亡。那老鹰它会选择去到一个高山上，去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开始用它那个圆去触碰那个岩石，一直啄，一直啄，一直啄，啄得血淋淋的，以至于它的那个圆弯出的部分可以被磨掉。 然后他再用他的一个变尖的那个圆，很痛苦的是一根一根一根把那个长指甲拔掉，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然后再用那个圆和那个爪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一根的拔掉。这只老鹰要在150天里面是不可以飞翔的，在150天里面，它活在痛苦的里面，它活在煎熬的里面。但是150天以后，它的羽毛开始重新长出来，它可以再次的展翅上腾。这个故事，这个不是故事了，这个的动物身上的这样一个看见，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里面是一个生命蜕变的大能。当我们选择等候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与基督的交换，我们生命里面就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可以去忍受这样的苦痛，忍受这样疲倦困乏的代价。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如鹰展翅上腾。至于等候耶和华到底在讲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下一次分享。我们看最后一个总结，最后用一句经文来总结。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这样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期待透过我们生命的改变，透过我们领受神的应许产生生命的改变来荣耀神？我相信这是每一个重生得救，每一个基督徒心里面最深的渴望，就是透过我的生命的转化来荣耀神。神这里应许我们，不管在圣经里面有多少的应许，对于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来说都是是的，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我们是在基督里的，那一切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未必成就在他们身上，但却对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上帝一切丰盛的应许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是的。在基督那已经完成的工作里，我们领受了应许，我们领受了那一个已经成就的应许，就是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透过这样生命转化的大能，让我们可以轻看我们的苦楚，让我们可以在任何的一个处境的里面，我们都不再做那个困境的受害者，而成为那个困境的征服者。